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二十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再次的在这里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是的，我们生命的成长呢，真的是需要神的恩典。若不是神的恩典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靠着神赐给我们的恩典跟力量，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改变。今天是礼拜一，礼拜一我们也为听众朋友预备了非常丰富的节目内容，有每周辅导教室这样的一个栏目，另外呢还有灵修的环节，再就是有一个新的环节，神的道与生活。我们信耶稣，我们要懂得把神的话语在生活当中运用出来，但愿这样的安排能够帮助你，让你的生命，让你的信仰都能够活活的在生活当中活出来。有一个小孩子啊，这个小孩子呢，每一次看到母亲老是吃剩菜，把刚刚做好的菜给他吃，所以这个孩子呢，就误会，以为剩菜比刚做的菜好。可能你会说，有这样的孩子吗？大概有吧。不然的话也可能有很类似的这样的情况，比如说父母呢叮咛孩子要好好的念书，别沉迷上网，不要结交一些坏的朋友，那有些孩子呢听到父母的这些叮咛之后呢，就会埋怨父母亲给他们压力，剥夺他们的自由。又有人他们说，哎呀，神创造宇宙万物，神是唯一的真神，神创造了这个大地之后呢，要我们人遵守他的诫命，比如说敬拜独一的真神，当孝敬父母，不可奸淫，就认为神专制剥夺人的自由。为什么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会有这样的心态呢？就好像前面那个小孩子觉得剩菜要比刚炒出来的菜好吃，而又有些孩子觉得父母的叮咛是剥夺了他的自由，又觉得神让我们遵守的诫命是剥夺了人的自由呢？我相信可能是因为人无知，第二呢，也可能是因为习惯性的自私。圣经里面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当我们不悔改，当我们不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来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唯一的救主的时候呢，我们永远都是活在无知当中，永远都是活在自私里面。求神帮助我们，尤其是听空中辅导的每位听众朋友，让我们都能够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之外，让我们也能够活出神赐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一同学习，用心聆听，以爱关怀，彼此守望同行。
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欢迎你来到每周辅导教室。在我们进入这个课题之前呢，我们首先提出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可以怎样帮助有自杀倾向的人？可以怎样帮助有自杀倾向的人？首先呢，我们来思想一下，上一课我们在 思考自杀的问题。那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学到什么呢？首先，我们来重温一下上次的课程。对于想自杀的人，无论是有没有信仰，他们都是面对着人生当中很大的痛苦，都是面对人际关系的疏远，或者是无盼望。他们都是为着自己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而努力的挣扎，甚至他们都相信自己所面对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所以就想以自杀来结束所面对的这些痛苦。上星期我们分别从三个角度来谈到自杀的情况。第一，作为旁人，我们很难去明白自杀者的内心的世界。不过，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自杀人的问题是出于他们跟神的关系。如果当事人是基督徒的话，他想到自杀，他们是没有把眼目注定在真理之上，却以人的眼光来看待生活当中的事物。事实上，自杀是一种自我专注的侵略性的行为，也是惩罚或者是与自己相争论的这种人的行为。自杀会为身边的人带来失去、责任承担还有内疚的痛苦。第二方面，人要真正的认识自己是受造之物，与神有盟约的关系。如果有这样的认识，人才能够承认生命的主权是在神的手中，也明白人平凡受造的身份是要显出神的荣耀。至于人生当中出现的痛苦和困难，都变得有目的了，人也甘愿忍受艰难，因为与神一同受苦是与神立约的人应有的生命的特质。本课的作者杰弗瑞·布雷克牧师觉得，简单的把自杀看为心理方面的问题，是忽略了罪恶的观念。自杀之人也忽略了生命的拥有权是在于神。第三方面，自杀是一种扭曲的人生观。想自杀的人总认为自己面对的痛苦是难以忍受的，也无法解决的，更没有办法得到人的关心和帮助，那种孤立无助的感觉是非常强烈的，以至于他们觉得结束生命就是解决痛苦的唯一的方法。我们也谈过，自杀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包括了对痛楚的感受、滥用药物、情绪危机，还有扭曲思想等等方面。无论任何的因素都不能构成这种危机。问题的重点是人的生命被欲望所支配，人一旦面对失去，就感觉到无望，而产生了自杀。这也是为什么作者指出自杀呢，也算为罪的原因了。就是人活在自我中心里，高举人的欲望，多于顺服在神的面前。我们在上一课了解了有关自杀情况的这些探讨，也认识了一些自杀的信号。如果遇到真是有人有自杀的倾向，我们可以怎样的介入呢？在今天这堂课里面，我们会详细的分享有关介入自杀情况的一些具体建议，希望透过这样的解释，让大家懂得怎样去关心还有帮助有自杀倾向的人。今天呢，我们从两个方面来分享介入自杀的情况。第一，具体介入的建议。具体介入的建议，这里我想举一个例子来描述。我们设想，如果有一个人因为妻子出走而打算自杀，这个人被丧失、羞耻、自怜、内疚还有苦恼等等感觉压碎了，因为他的妻子所做的使他产生愤怒，叫他 没有气力来面对。自杀好像是这个人唯一的出路，唯一报复的方法。你觉得可以怎样帮助这个人呢？下面我们从五个方面做出一些建议和具体的步骤。第一，确认痛楚是事实。确认痛楚是事实。在危机当中，人会更渴求得到别人同理心的对待，因此要明白当事人这种痛苦的感觉，不等于你是同意他自杀，也不等于你同意他有这种扭曲或者不正确的思想。如果你告诉他事情并没有他所想象的那样糟糕，你这样的说法好像否定了他的这种痛苦，因此呢，这样表达关心是不会舒缓他的痛苦的，也不会叫这个人放弃自杀的念头，但是确认他的感受通常就可以帮助他好一点。第二，帮助他看见自己的痛楚和察觉到自己的需要，这两者呢都是有关联的。帮助他看见自己的痛楚还有察觉到自己的需要，这两者呢都是有关联的。杰弗瑞·布雷克牧师提出了建议，就是在听对方表达以后呢，不要立刻的向他发出挑战，问他为什么而活，反而要请他们用他们所惧怕的后果来重新描述自己的需要。比如说，没有我的妻子，我活不了了。让这句话呢，可以改成为，没有妻子的人生是难以忍受的，因为什么什么什么。这样的表达呢，是让对方能够把需要讲出来，帮助当事人把感受的需要说出来。当他们讲出来以后，常常是表现出这只不过就是这样，并不像自己在思维当中感受的那么严重，或者是没有出路。因为人的反应可能只集中于自己缺乏能力的层面，而忽略了正视需要的情况并不是这样无限的大，于是呢，问题就可以慢慢的减轻了。第三，向没有出路的感觉还有不合理的思想提出挑战。向没有出路的感觉和不合理的思想提出挑战，就是帮助人看见他们的思想是充满了矛盾和错误的。杰弗瑞·布雷克牧师建议呢，帮助当事人认识自己的思维的方式，还有面对事情的态度。他提出两组的问题，以离婚的信徒为例，他提出一些问题，借以帮助当事人明白自己的思想，还有处理的方法。下面就讲出一些帮助澄清想法的这些问题。你从前怎样处理自己的失败还有内疚呢？你曾经经历到神的怜悯吗？你的失败是否大到一个地步，以至于不可饶恕呢？你曾经原谅另外一个人吗？他的错和你配偶的比较，是否较轻得多呢？你原谅了他吗？如果耶稣基督可以饶恕你，他能不能帮助你原谅你的配偶，而不是在无望和痛苦中毁坏自己呢？自杀是不是唯一的出路呢？痛苦和自杀是否就是你仅有的两个选择呢？这些问题可以让这些人呢，找出控制他们的这些信念或者想法，让他们知道自己所想的事实是否就是真实的情况呢？接下来呢，我们列出一些问题，就是帮助我们认识解决问题的方法。有什么尝试过却行不通的策略呢？为什么行不通？ 怎样理解行得通或者行不通？对成功是否有一个错误的定义呢？或者自己的观念是正确，但期望要立刻见效呢？有些人对事情很容易就会放弃，要是在他们感到困难或者缺乏支持的情况下，为他们提供一个可行的一些方法，常常可以帮助他们脱离自杀的危机，为他们提供正确的信念或者出路，可以叫他们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明白自己的情况。第四个，探索无望的感觉。探索无望的感觉。从理智上来说，无望是确知问题绝对没有解决方法的一种反应，他们看不见希望。从感情上来说，无论是一种绝望和痛苦，或者是对将来的惧怕，感到没有希望。研究显示，无望呢，是自杀最准确的指标。从神的角度来看，有些人没有希望，正像圣经所说的，在箴言书10:24还有28节所说，恶人所怕的必临到他，恶人的指望必至灭没。但是呢，耶稣基督彻底改变了这样的情况。对那些有神为父、有基督为救赎主的人，却带来希望。圣经箴言书10:24还有28节里面说，义人所愿的必蒙应允，义人的盼望必得喜乐。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不可能失去希望，希望紧随他不放弃。一个基督徒感到没有希望，表明他的思想不正确。无望是因为不认识神的智慧，如果有信心的话，就会相信神的善良和智慧。当我们面对艰难，我们的信心的深度就显露出来了。作为一个辅导者，我们工作的目标是要叫那些遇到困难感到无望的人依赖神在基督里的怜悯，神要悦纳他们的懊悔。圣经说，蒙羞辱的人仍然有希望。谈到无望，有两个重点。第一，是因为不能以神为中心。雅各书4形容私欲的征战。如果我们寄望于肉体的情欲，当被神阻挠的时候，我们会感到挫败。神愿意我们追求更美的事，活出对基督的感恩。第二个重点，就是因为没有以神的眼光去看时间，虽然神要我们把眼光放在永恒，我们却把这个世代当中所追求的作为一个我们的目标，这样的话，无望就临到我们。用因妻子出走而有自杀念头的这个人，我们作为一个案例，当事人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基督的身上，还是寄托在自己的妻子的身上？圣经有不少的经文提醒我们，我念出一些经文。彼得前书1:13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第五个，帮助分辨痛楚和需要。帮助分辨痛楚和需要。在第二点，我们提出帮助看见痛楚和察觉需要。而在这里呢，我们提出分辨痛楚和需要。一个是提出帮助看见痛楚，这里呢，我们提出分辨痛楚和需要，是更深层的情况。人要真正的理解自己的需要，并且正确的看待这些需要，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认为人受着不同需要所推动， 这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当一些需要受到拦阻的时候，我们就会有痛苦和心理的问题出现，这样我们就忽略了罪在人生经历当中的角色。我们仍然用妻子出走而想自杀这个作为一个解释。妻子出走，忍心抛弃丈夫，对抛弃的男人来说，他是可以不需要这个出走的妻子，但是失去妻子确实给他带来痛苦，是艰难，是羞辱。人生当中有些惧怕和心痛，必须等到主再来的时候才能够真正得到安慰。人生确实会经历痛楚，但他却不需要自杀。人怎样看事情的意义和价值，与危机本身一样的重要。不同的人遭拒绝会有不同的反应。杰弗瑞·布雷克牧师提醒，只要人不依靠别人的认可来确定自己，那么失败和遭拒绝也没有那么样的悲惨。怎样处理别人的认可，是人自己的罪一种副产品。明白了这一点，当我们面对拒绝或者被抛弃的经历，这可以叫我们长进，而不是让我们去寻死。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收听一首诗歌，你的爱不离不弃。
来了！啊，发生了什么事啊？你的头怎么在流血啊？
奶奶，刚刚我走在路上的时候，不知道从哪里掉下来一个玻璃瓶子，我的头就……
哎呦！该不是我刚才扔出窗外的酱油瓶吧？
乱抛垃圾，损人害己，让我们为人为己，保护神所创造的美好环境。
刚才我们从五个方面来讲到介入自杀的建议，我们看第二个建议，如何评估自杀的可能性。如何评估自杀的可能性？从辅导的角度来说，评估自杀的可能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评估帮助我们知道情况的严重性。一个人考虑自杀有很多的原因，在电话热线当中，我们评估对方，一定比评估那些自己认识又或者是直接我们面对面的人呢，会 会有更多的困难。电话热线的接触，很多面谈的果效呢，都是有缺乏的，对评估和辅导带来一定的难度。但能够以电话来帮助了解对方，总比当事人单独的面对这些问题是好的，因为仍算是一种出路，可以帮助到对方。虽然自杀有多重的原因，这里想提出一些具体的预测的指标。我们从五个方面谈到一些预测的指标。第一，陈述问题。陈述问题，在我们评定这个案子之前，必须先检查引发危机的事情的原委，就是当事人遇见了什么重要的事，还有难处。作为一个辅导员，有时候呢，我们怀疑对方有可能是自杀的，所以呢，我们想问到对方的抑郁或者自杀的倾向。除非他已呈现出自杀的冲动的行为，或者他好像会立刻要自杀，否则呢，通常最好先去了解整个的情况，包括对方认为是最重要的事，不要太快来针对自杀的情况做一个处理。第二，背景资料。背景资料，我们要知道对方的历史，这个历史包括对方和基督的关系，处理事情的态度，影响对方性格的这些事，过去的辅导的经历，简短的健康的情况，睡眠受困扰的情况等等等等。我们尝试从这些背景当中来看出他所面对的危机。第三，滥用药物的状况。滥用药物的状况，滥用药物也是一种危险的因素，与自杀的关系很大。来自美国精神健康组织的数据显示，青年人自杀的最大的危险就是抑郁，滥用酒精，还有药物，性侵犯，还有性扰乱。尝试自杀的人很可能会有滥用酒精或者药物的情况，并不是说有酒精还有药物问题的人呢，是一定会有自杀的可能，也不是说滥用药物会引发自杀。但让我们注意的是，滥用药物与自杀是常常是连在一起的。滥药方面的评估，如果在六个月内因抑郁缘故而使用药物或者酒精，这都被视为是高风险的。虽然药物可以帮助人来应付压力或者痛苦的情绪，但是药物的使用呢，也要按照医生的嘱咐来服用。一旦滥用药物或者酒精，借此以解除他的痛苦或者降低他的认知的感觉，通常这样做只会加重情绪的问题，导致不负责任，怪罪别人，情绪的沮丧，更加退缩等等的因素。第四，可利用的资源。可利用的资源，关怀和辅导当中要了解对方的支持系统，包括家庭、朋友、教会，还有以前的辅导员。透过这些支持系统，你能够了解当事人过去的情绪的状况，有没有自杀的意图。一旦发生危机，支持系统能不能提供帮助？从支持系统来了解当事人的历史背景，需要在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况下来沟通，这样呢，会有客观的认识。第五个认识，自杀思想和意图。自杀思想和意图，评估自杀意向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在我们做之前，先有一个念头，这是对的，但这不是常规， 意思就是说，有人想自杀，但不一定会自杀。之前我们讲过，痛楚是自杀背后的动力，因此建议我们先评估当事人的这种痛苦的感觉程度，帮助我们去了解自杀的可能性。辅导员通常会用一个数量来衡量，就是1到10这个级别来作为评定，数值越大代表程度或者级别越严重，按照当事人提供的程度来理解对方怎样为痛苦来下一个定义。当评估自杀倾向的时候，可以向对方来问一个问题，说如果一个人有这样的感受，人会想到以自杀来解除痛苦，这是常见的情况，你有没有这种想法呢？大部分有抑郁的人偶尔都会想到自杀，所以他们通常同意这样的说法。那下一步呢，就是决定这个人有多经常，有多么的强烈想到自杀，用问题去了解当事人有没有跟别人谈过自杀，有没有把一些价值的物品来送给别人，或者突然清理旧账等等，这些都是显示人有自杀的倾向。自杀计划包括选择一种方法，取得所需要的东西，避免别人阻断的准备。辅导员可以问当事人曾经想到自杀的不同的方法，按照不同的方法的次序和当事人来讨论，这样可以知道当事人花了多少的时间去思考自杀。如果一个人好像专注于某种的方法，并且根据计划来做出安排，那么这个人是高风险的。事实上，有人确实为自杀做实验性的行动。当你问当事人有关自杀的排练，对方可能会否认想自杀，或者否认排练行动的意义。可是呢，自杀排练确实是自杀的最强的一个指标，不可以掉以轻心。第六个，一个崇高的结束，一个崇高的结束。当人沉思在生命的价值、活着的原因和为什么要死，当事人可能产生一种错误的见解，以为死亡是崇高的，死亡好像是一个不自私的行动，减少亲人的负担，让他们继续活下去。作为关怀和辅导的人，我们需要用爱还有忍耐的心去帮助他们明白，死亡绝对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也绝不是一个崇高的结束。相反，自杀的结局会带给我们仍然生存的亲友一份无尽的痛苦和遗憾，甚至也有无尽的内疚还有负罪感。亲爱的听众朋友，人生总会有逆境还有痛苦的经历，甚至有时候苦难让人感到毫无盼望。如果你现在正遇到各种的痛苦的经历，鼓励你向神、向教会或者身边的人寻求帮助，因为困难总会有出路。作为一个辅导者，遇到无望、缺乏生存动力的人，请你更要以同理心去明白他们的处境，用爱心去关心、陪伴，还有帮助他们面对苦难。同时，要用神的话语当中的应许，给他们鼓励和提醒。无望、想自杀的人，在困境当中，因着所面对的痛苦，看不见基督永恒的国度，他们只看见有限的人生，是充满着无尽的悲苦，而自己又没有能力去面对，他们因此失去生存的信心。你需要为他们祷告，并且 也带领他们一同来向神祈求，让神亲自在他们的心里做改变的工作。保罗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处，为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愿保罗的话给大家带来提醒，也愿神祝福大家。
新的开始，新的早晨。 在天父怀中
树立旌旗。圣经教导我们，就是在平常都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抵挡魔鬼的诡计。何况是现在这个时候，我们更应当认真地执行这个命令，因为征战已经加剧了。所以我们蒙召是要更彻底地执行这个命令，做属灵的征战。当我们与神的话语宣告并歌颂耶稣基督是谁的时候，魔鬼就必颤抖并且让步。耶稣基督是万主之主，在科西玛尼园里，在加略山的十架上，并且在他的复活里，他战胜了撒旦。我们能够并且必须在他得胜的确据里用信心祷告。当黑暗的势力怒吼时，我们赞美耶稣的名，赞美他的宝血，他的得胜。这样我们就能够在他再来的日子之前经历神迹。许多人发现，在做信心的征战和祷告的时候，挥舞写着有圣经经文的旌旗，比如耶稣是得胜者，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正如诗篇所记，我们要因你的救恩夸胜，要奉我们神的名树立旌旗。
有人曾经这样的描述一般的生命和近前的生命的分别，就像海面和海底的分别。海面有时平静如镜，有时候却会卷起大风浪，然而在几千尺下面的海底却永远美丽而平静。活出信心，空中辅导。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我儿啊，不要忘记我的教诲。你的心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探讨信仰疑难，活出圣经真理。神的道与生活。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广亮。今天跟你讨论一个比较敏感，也是很多热心爱主的信徒会遇到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怎样分辨方言的真假问题。方言，地方的方，言语的言。最近我与内地的传道同工讨论良友圣经学院的圣灵论有关的课题。那圣灵论的课题里面呢，就讲到圣灵充满，就有了这样的方言探讨的问题。我们讨论的时候呢，有十几个人，其中呢有几位表示私底下在个人的祷告中呢有用方言祷告的经验，但是也有人反对或者不赞成追求以方言祷告。那么其余的人呢，在讨论的时候呢，是安静的聆听，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态。下面呢，我就将其中两位的亲身经历来介绍，作为一个摘要的分享。他们的立场呢，表面上是相反的，但是实质上呢，能够互相的补充。最后结束之前呢，我再做一个总结。首先，第一位弟兄呢，他是中年人，50多岁，他的经验是这样：曾经与南韩一位牧师参加特别的聚会的过程里呢，有一个礼拜讲方言的经历。在开始讲方言的时候呢， 出现了颈项僵硬、舌头僵直的那种现象，并且发出自己不明白的声音。但发生的时间长短呢，可以在意志的控制范围以内。还有不是失控的胡言乱语。刚开始的时候也有一点喜乐的感觉，也觉得自己是另外一个人，充满力量，很有能力，也出现和平时不相同的一些祷告的时候呢，举手祷告，身边的人呢也觉得惊奇，感觉他有了很大的变化。可是呢，到了后来，他心里面不平安的感觉渐渐加增，觉得这种情况如果延续下去呢，可能带来不好的结果。以后这位弟兄就祷告说，奉耶稣的名宣告，如果这个讲方言的能力呢，不是从道成肉身的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的耶稣基督那里来的能力呢，他拒绝接受，他就除去这个能力。这样祷告之后呢，这个讲方言的能力就消失了，以后呢再也没有出现过。所以这一位五十多岁的弟兄呢，他有一个小小的结论，就是如果想讲方言，跟着会讲方言的人呢快的话，一个钟头就可以实现，但是自己的把关非常重要，恐怕要魔鬼邪灵也扮演成光明的天使来诱惑人，来骗人。所以要谨慎讲方言呢，方言祷告它是来自什么能力。那另外一位弟兄呢，他也是中年人，在90年代刚信主的时候，在年长，就是比他年纪大10岁的一位老师的带领下呢，只用悟性进行祷告。但当时啊，在他本地的这个讲方言、翻方言的信徒很多，形成一种风气。那个比例啊，就是讲方言的信徒跟不讲方言的信徒呢，根据这位弟兄说呢，他们是这个农村情况呢，也是一半一半。有一次呢，与老师一同，他的老师一块儿祈祷的时候呢，对方开始用不明白的话来祷告，就是所谓的方言。弟兄心里头怀疑对方是不是好像中邪或者被鬼附了，但是并没有仔细的去问他的原因。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发现，大家都是在私底下祷告的时候才会用方言。那么就询问之后呢，说这是神所赐的，如果自己竭力的渴慕的话呢，就求神赐予这种讲方言的恩赐。因着强烈的渴慕，在一次与这位老师一同祷告的时候呢，他突然可以讲方言了。维持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又没有了，又消失了。那么那位老师呢告诉他说，要进行不断的操练。于是他再次求神赐予讲方言的能力。那么到现在呢，他可以不受时间、不受地点、空间的限制，能够自由的以讲方言来跟主耶稣基督祷告。这一位中年弟兄他的经验总结是，方言需要正确的管理，当然方言也有假的也有真的。透过自己求方言和讲方言的经历呢，体验到用方言祷告会带来不同于寻常的一种喜乐，以及为某些事情祷告的时候呢，心灵里面有说不出来的那种负担忧伤，在祷告中呢也会唱方言的灵歌。方言能够帮助自己更深的进入到祷告里面，心灵能够得到释放和安慰。他说能够感觉到与神更亲近，更能触摸到神的感觉。方言 就是用于造就自己的灵命，而不是在寻求神迹之类的经历。这是我亲身听一些内地来的传道人他们的分享，他们的辩论两种立场。那么要怎么样做结论呢？其实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14章有很详细的表达。在这里有限的时间呢，我做以下这五方面的结论。第一，方言是属灵的恩赐。在刚才的分享里面呢，还有根据解经呢，我们相信今天仍然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有这个属灵的恩赐。但是方言不是对人，而是对着神。这是哥林多前书14章第二节很清楚讲到的。第二个结论呢，第二点就是不需要每个信徒都去说方言。哥林多前书12章30节很清楚，圣经说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行神迹医病赶鬼的吗？属灵的恩赐是神自己按照他的意思自由的给不同的信徒。第三个结论就是讲方言祷告的人呢，是有属灵的渴求、渴望和追求。那这是值得欣赏的，因为他祷告。因为有一些信徒呢，连一般的祷告都不做，相当冷淡。可是追求方言祷告的人，至少我们知道他有正面的，就是他追求祷告。第四个结论就是圣经所说的不要禁止方言，但是更正面积极的呢，是要切莫做先知讲道，就是操练讲道，哥林多前书14章39节。所以叫别人讲方言呢是有问题的，不应该那样去学，而要多花时间去教导圣经真理，学习操练讲道。最后第五个结论，根据哥林多前书14章40节那里说，聚会最重要的是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而行。所以公开的聚会当中讲方言，甚至我们听说有的人呢情绪激动啊倒在地上呢，当然是非常有问题的。希望哥林多前书14章39和40节成为我们的指引，愿以上的分享能够成为你的帮助。
用你慈爱紧紧地拥抱，我赞美你宝贵奇妙答案，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一切尊
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为您播送到这里。再次的谢谢您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神，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要专心。